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潜水辣椒》，
我是阿凯，
我是小乔教练。上次我有在电视上看到你，欸，然后刚好有镜头扫过这样子。
哦，没有啦，那是一场那个这个一个有关于潜水的一个澄清会。那在这边真的很感谢当时的召集人，召集这些潜水的这些同业们，让我们可以在团结在一起，然后向政府的单位，然后说明我们的诉求。那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了，也是因为这几个月的努力才宣布降到二级。虽然暑假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但是防疫的措施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把它严格的执行，守护我们的健康。
对啊，因为现阶段疫情是还没有完全清零，而且疫苗也还没有到普及的阶段，所以我在想啊，大家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些在意。
对啊，没有错，因为教练也会担心啦，因为一旦比如说不小心染疫了，然后演变到重症的话，那肺部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教练的这个潜水事业也会告一个段落，
就拜拜了。
对，就拜喽。
那之前疫情的期间真的很无聊，然后有时候还会去看以前的潜水的照片，你知道我还去翻什么？我去翻那个薄荷岛的照片跟影片来翻。
但你真的有够无聊的。
然后说到出国，我记得教练有段时间是在北京教潜水打拼过，对不对？
对。
想问你，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教潜水啊？
那时候是透过，也是因缘际会啦，透过我的那个当时的课程总监，他就鼓励我到国外去，有个机会的话就到国外去历练看看，这样子。反正就是到北京的水立方去担任潜水教练。那个时候我拿到教练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然后大概也发了大概30几张的签证。那我想要在这个教学上的这个技巧想要得到更多的磨练，那同时也是想要看看潜水业的不同的面向，所以跟家里沟通了很久之后，然后就出发前往北京这样子。
是哦，那我记得之前有听你说过曾经引发不小的家庭革命。
对啊，因为他们一直不是很赞成我把事业的重心放在潜水上面，他们是希望我去考公职人员。所以我记得在有一次跟家里就是发生很大规模的一个吵架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搬出去，就搬家。
搬家？
对，搬家，表示我的决心。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正职的工作是在南港的一个工程实验室，它是专门在做材料的测验的。然后我用假日的时间去松山运动中心担任潜水教练、游泳教练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的总监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跟我讲说有这个机会，要不要尝试看看？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答应了这样子。
教练也是有那个年轻时追逐梦想过。
对啊，追梦人。
追梦人。
哎，追梦人。
爸爸妈妈那时候应该是担心吧。
对啊，对啊。
毕竟做潜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
是啊，是啊，因为以前他们可能看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新闻，难免会担心。
对对对。但我很好奇，在北京要教潜水的话，是要在哪里上海洋实习？因为它并不会像那个台湾一样，就是四周环海，可以方便学潜水。
是啊，那时候我只是单纯的一股脑想要证明给家人看，所以也没有想太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面，真的是很不一样。
有哪些不一样啊？
就如同你刚刚说的，海洋实习是比较麻烦处理的，因为北京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它要到海边的话，并不是像我们从台北到东北角这样子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从北京出发，距离最近的海边秦皇岛的话，你开车要4个小时，
哦，
所以基本上半天就没了。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是它水下的环境也不是很好，能见度很糟糕。那个时候我去潜的时候，我只能够用绿豆沙来形容。那当地的潜水中心说，这边的潜点就是秦皇岛那边的潜点，能见度好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在5-6米这个样子。那低于4米是很常见的，是一些零星的海星啊、礁石啊、一些小鱼、小螃蟹这样子。那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要入水之后，大概要踢个5分钟之后，你才会看得到，因为它 太浅了，所以你要踢很远才会看得到这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因此大部分他在那边最常操作的方法就是到菲律宾然后去完成海洋实习的部分。
不然如果在大陆完成的话，其实对潜水员来讲是一个很没有吸引力的感觉。
对，是的，完全没有吸引力。
对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场馆嘛，那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潜水客想要来水立方附就是泡泡水这样子，然后有些顾客就透过聊天啊就可以跟他们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他那时候学习的一个状况。那我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是还是假的啦，就是说那顾客会反映说他的潜水中心或者是教练就也没有带他去海边，就直接发证书给他。
哇，對，所以就有上泳池，但他有泳池就发证书。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乱象蛮多的啦，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证实说这位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或许他跟那个教练 看那个教练不爽，看那个店家不爽，想要摆他一道也说不定。对，所以但是他我从那位客人的表现的状态，在水下的这个他表现出来的动作，我是蛮替他担心的。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去海边的话，我觉得他出爆几率应该蛮大的。
很恐怖耶，其实。
对，
那感觉这集很容易爆太多料。
嘿嘿。
那我们从一开始到达北京那一天聊起好了。你当时一下飞机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冷，
很冷，真的很冷。
很冷，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去？
因为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是在11月的中旬过去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台湾这边是反正台湾那时候的天气就是很低温。然后到北京那就更冷了嘛，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之后，然后一下飞机，但是耳朵跟颈部这边忘记保护了，所以就觉得耳朵好像都快被冻坏了那种感觉，好像听他们说大概快接近零度这样子，就真的很冷。然后那天公司也有派专人来接我跟我的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前往公司。那在高速公路上面呢，我就觉得我所看到的那些景色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参加大陆巡旗的实境秀。因为看到的东西真的是 amazing。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载货的那个货车，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明显的超载，那不止超载还超高还超长，所以我都很难以想象他到底是怎么通过收费站的。
对
对，所以就觉得很夸张。然后我就问了司机大哥，我就说：“师傅，这个这样子场景是常见的吗？”他说：“咱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对，所以我就让我很傻眼这样。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到达那个住宿的地方的时候，主管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环境，然后还有工作上的同事，然后就赶快安排让我们睡觉这样子。然后隔一天早上，主管就很热情的带我们去吃当地的传统的早餐啊，豆腐脑。
豆腐脑，
哎，
你说那个脑是脑子的那个脑？
哎，对，但其实就是我们的豆花了，只是它吃起来是咸的，就是豆花嘛，然后淋上的酱汁是比较浓稠的咸咸的酱汁，然后你可以配一些榨菜这样子。
哦，这个听下来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咸豆浆，你可能会觉得舒服一些啦。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油条不像我们的油条，他们的油条是比较软的，那我们的油条是比较硬硬的嘛。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所以吃起来比较会有口感这样子。然后价格也差蛮多的，因为他们的一根油条好像是1块钱人民币，然后
很便宜耶。
对，就是他们的民生物资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啦。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开罐的那个可乐，他们那边的话大概是1.8到2块钱人民币，哎，那跟台湾这边的误差就落差就有一点大了。
对，
但是他的我记得洗发精跟沐浴乳大概是我们1.5倍的价格。
为什么会比较贵一点呢？
哎、欸，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也是真的是蛮好奇的这样子。
那还是有分那个他们的价位还是有分的。
对对对 对。
但大部分的生活那种吃的
部分，
吃的部分是比较便宜一点。
对对对，是的。
然后，那你们那时候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在做什么？
因为那时候公司都是还正在筹备的一个阶段，因为他们一方面主管要跟水立方去谈比如说场地要装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另外一边要招募工作人员，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到位啊，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到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先准备一些文书的工作，比如说课程的设计啊，然后广告文宣啊等等之类的。那当时的主管也希望，也很怕我们水土不服，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融入当地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用那个当地的教练就好？为什么他一定要找台湾的教练？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去英文补习班的话，我们也会是希望是外国人来授课，可能会觉得更专业一点。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因为我们也是讲对我们讲的普通话，对他们来讲是很亲切的，而且在沟通上是比较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希望是找台湾教练，而不是找他们本地的教练这样子。而且我发现他们对于台湾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亲切的好感，所以一旦知道你是台湾人，那个语气也会变得比较温和一点，
哦，
会变得比较友善一点。
怎么说啊？
因为有一次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水立方里面有一个安全的负责安全的这个一个大主管，他都会每周都会把水立方里面进驻的各个不同的单位都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会宣布一些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每一个单位都会派一个代表过去记录这样子，好出席。嗯，那我那时候就是负责去要把这个参加的会议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去跟经理报告。然后因为他可能是老北京人，那北京人讲话他那个儿化音很重，讲话的速度很快，字跟字会连在一起，所以在一时之间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那当时我就实在是忍不住了，我就问一下旁边的说哎，欸，不好意思，刚刚我没有听清楚主管在说什么这样。
对，
可不可以就是他刚刚在讲什么，你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嘛。他
对，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一次，然后接下来那个主管又讲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我又听不懂了。
对，
然后我就问了旁边的，然后旁边我记得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有点不耐烦，他说是不是中国人，咋都听不懂是吧？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我就跟他小小声的跟他讲说啊，我是从台湾刚来到北京，然后我还不太适应这边的讲话的这个语调跟速度。嘿，那他一听到我知道我是台湾人的时候，他说啊，是台湾来的同胞啊，然后就很热情的就语气就变得很温和的，然后帮我跟我讲解说啊，这个主管讲的重点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让
我抄。然后会议结束之后，然后还把我拉下来，就是硬要跟我聊天，这样尬聊，尬聊，问我说什么是不是有没有看过什么周杰伦啊，台湾是不是有阿里山啊，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对，其实蛮有趣的啦。嘿，
对。这之前我有在北京见识过，就是要适应他们的语调真的很需要花一些时间。
是，
而且他有在 follow 那些台湾的东西。
对，
台湾的一些什么影视啊，周杰伦。
对，就动不动就问我说周杰伦蔡依林，弄得好像他住我家隔壁一样，好像我们随时在马路上都可以看得到大明星这样子。
那他最常会问你些什么？
比较年轻的都会问一些偶像明星啊，台湾的美食或者是景点之类的。那比较年纪大的就会，他提问就会比较偏向政治类的，比如说问你是什么党啊，支持谁之类的。
哦，那蛮直接的。
哎，就是这么直接，那边没有在跟你五四三的，很直接。
你都怎么回答？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会说只要对人民好的政策我就给他一个赞，啊，不好的话就换下一个，所以我没有特定支持哪一个党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也蛮怕被消失的，
闹闹的，
哎，闹闹的，没有办法，你头顶别人的天，脚踩别人的地，对不对？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不要想害我。哎，
所以你们一开始该不会除了备课之外，还趁机会游玩了北京？
对，这是一定要的啊，因为其实坦白说，那时候。一般的行政作业跟文书作业，其实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那其他的时间，主管也就不太管我们，就是说啊，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了故宫啊，然后八达岭长城啊，然后比较热闹的，比如说王府井啊、烟袋斜街啊、国子监啊、雍和宫啊，哎，那时候我们都
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也没有说都去了，因为实在太大了，
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光故宫你走一个直线，光走直线就快三个小时，真妈的，那是超累的。
那后来你们是等到什么时间真正开业？
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2011年的11月过去，然后大概2012年的5月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试营运，然后6月开始营业，这样子正式开幕这样。
哦，
对，
我很想了解，就是你们在北京的一堂潜水课是多少钱啊？
那个时候在北京 Open Water 的课程价格每一家不太一样，但是平均都坐落在2800到3800人民币左右，但是不包含出国的机票啊、住宿啊、机场税、潜水税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这样子听下来，如果包含起来就不便宜耶。其实没有包含，就有一点价位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样比起来，其实在台湾学是很幸福的。
对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还是在台湾学会比较幸福一些啦。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在北京的时候，还是偶尔会遇到就想要找捷径的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可能觉得费用太高嘛，所以他就想说啊，这个可不可以有没有快速拿到证书的方法？就是他不上课，然后直接发证给他，然后一张多少钱这样子？
这么直接？
直接跟你用话给的方式、喊价的方式来问你这样子，
蛮扯的。
对啊，是啊，就刚刚讲就没有再给你543的啊。
那我很小声的问你一下，会不会有店家或个人教练敢发？
哎哎哎，干什么东西啊？想挖洞给我跳是不是？哎，我只能说，我都相信啊，我相信同业都是很努力的在为这个行业付出。但是你问我有没有害群之马？我只能够说，我相信 Paddy 会找出这些不守规矩的人，给出适当的纠正和处罚。
这个根本就是 Paddy style 的官腔说法。
开玩笑，对不对？我好歹怎么说也是 Paddy 的课程总监，一定要支持 Paddy 的、
啊。好啦好啦，我们拉回主轴。我想问一下，当时开始营运之后，你们在水立方是负责什么啊？
当时我除了负责课程之外，当然也要负责店务的一些行销啦。因为水立方是奥运的场馆，观光客很多，所以就要想办法帮公司赚钱啊。
欸，提到赚钱，那当时你们销售最好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最好，我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卖的最好的是泳帽。
是泳帽？你说游泳要用的泳帽？
当然啦，当然啦。然后第二个卖的最好的是泳衣跟泳裤，
大家去都没带是吗？还是是我以为是课程之类的。
对，那因为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边观光客很多，所以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来的，本地会来参观的人是极少数的。
哦，
所以既然是观光客来，那他即便有兴趣想学潜水，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完成这么课程时数比较长的这个的潜水课程，所以在当时体验潜水的这个课程就是卖的算是还不错。
那为什么你说泳帽卖的最好？
因为鸟巢跟水立方算是他们 的一种精神的象征嘛，奥运的场馆，就好像我们对于101，其实台湾人都是有一种莫名的一种骄傲，
对，
是一样的道理哈。那这些观光客都是从其他省份千里迢迢的过来来参观，所以他如果能够进到水立方，然后泡泡里面的水，然后他就觉得哎、欸，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那么观光客他会把泳衣泳帽随身携带带在行李上吗？不会啊，
不会啊。
所以他当他想要进去泡泡水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一定要买泳衣泳帽？所以我只要比水立方的这个场馆卖的便宜个5块到10块人民币，那他们就会过来我这里买。而且那是相当之暴利，比如说泳帽一顶的进价是2块钱人民币，我们一卖就卖到30-40人民币。
差很多，
这是超暴利的，这是超暴利的。
你们当时卖，有记得当时是卖到几顶了吗？数量？
忘记了。
有没有百以上？几百顶以上？
应该有。对，
听你这样讲啦，那水费的体验课程，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活动？
除了新奇之外，也是很新潮的一个活动啦，毕竟在那个时候是比较不常见的，因为他们都会比较好奇在水面下要怎么呼吸啊，然后只要让他们玩得开心，然后在水里面拍几张照片啊，留作纪念，他们就会觉得值回票价。
那带体验潜水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客人，他是从内蒙古来的，然后他的职业是一名警察，也就是他们的公安。那他说他一辈子还没有看过大海，所以很向往。然后在当下我就觉得，哇，原来大海对我们来讲是这么稀松平常，我们开个车这样子，
对，
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对，
那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很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
嗯，
所以当我完成他的这个体验的这个课程之后，他就一直想要表达他的感谢，对，就一直想要请我吃饭这样子，那太热情了，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你算是完成他心目中说大不大，但说小又不小的梦想。
哎，对对对对对。
对了，当时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一位日本的老板？
是的，那时候日本老板是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个股东啦，那他在菲律宾有3家潜水中心。那简单来说，我们公司大股东是北京人，然后日本老板呢他是二股东，以及当时的主管呢是台湾人，所以就是中日台三方成立 的一个公司，然后透过大老板的人脉然后进驻到水立方，叫蓝方潜水，蓝色水立方嘛，叫蓝方潜水。对，那所以对于公部门的话都是大老板出面的比较多。
了解，感觉大股东是一个好野人啊。
欸，对，没有错，他是做石化业 起家的。
原来如此，那他怎么会想要投入潜水产业啊？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被忽悠的成分蛮高的。
怎么说？
因为我感觉啦，他一开始他就说，一开始他是希望说，欸，用这个潜水，然后在水立方就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一个地方成立潜水中心，然后可以在里面潜水，就好像去打高尔夫球是一样的。
哦，
对对对对对，我是感觉他是不是被人家骗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啊，能够赚钱的话是更好了。
对，
欸，对，
那听这个意思就是，到底后来有没有赚钱呢？还是
嘿嘿嘿，卖个关子，待下回分晓。
干嘛吊人家胃口？